Sound On。
那警方逮捕了王姓兄弟，带回询问的时候，两个人都矢口否认犯案。但是王伯英，也就是后来能够证实是王伯英出手砍杀警员的弟弟，他的脸色其实就被资深的员警看出来很奇怪了。那问他怎么样，你是怎样做了亏心事吗？还真的做了亏心事。他说，我这一阵子做梦都会梦到鬼。大家好，我是干哥，欢迎大家收听干哥真实社会事件部。上次我们谈到光天化日之下，两名歹徒持刀行凶的细致杀警案，透过监视人员舍命采集血迹证物，终于逮捕了王家兄弟。今天我们再次请到阿善师谈谈 DNA 监视在这个案子中的重要性，以及这两位兄弟和张大浩还有洪崇南两位警员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们来请教阿善师。
警方发现嫌犯呢，为了要湮灭证据，所以呢，他已经把机车的这个橡皮把手呢，还有脚踏垫给他换过了。他可能看到呢，上面呢都有血迹，而且呢，警方呢事后如果查到这部机车，一定会采证上面的血迹。所以呢，他把机车的橡皮把手套呢跟脚踏垫全部换过了。
是，
但是呢，因为这两位兄弟呢双手都沾满了洪崇南跟张大浩两人的鲜血。所以呢，在拆啊、卸啊、移动机车的过程之中，已经不知不觉的把那个血迹呢，就残留在已经换过的金属把手那个接缝之中，结果就被监视人员找到了，真的是天理昭昭啊！那被逮捕的这个王家兄弟呢，当然一开始认为警方没有证据，所以呢，两人都全部矢口否认，一直到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因为呢，警方呢把从作案机车上跟呢手套上面踩到的血迹呢，紧急送刑事局呢用赘述件来进行比对，结果呢到晚上七点多呢，刑事警察局的血迹鉴定报告出炉了，证实 DNA 呢就是跟殉职员警洪崇南以及受伤员警张大浩的 DNA 相符，然后呢办案人员再拿出呢洪崇南的解剖照片给了这王家兄弟呢来看，说你们杀了这个洪崇南呢，你们看看他整个在解剖的过程找到了什么证据，最主要也让他们看到解剖时候的洪崇南那种恐怖的一些照片呢，最后王家兄弟呢才俯首认罪。因为这个案子呢 DNA 鉴定呢在里面呢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是，
所以呢阿善师呢在这里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呢来简单的介绍 DNA 呢发展的一个历程，以及呢它鉴定的一个方法。
嗯哼，
其实呢 DNA 鉴定呢是归类在属于生物性基证的一个检验的方法，那它所用的就是呢分析我们每一个人的遗传基因的型别呢来进行呢分析鉴定跟比对。那在早期呢 DNA 还没有发展的时候，我们一般呢现场找到的血迹啦、精液啦等等呢，一般呢生物性的基证我们都是做 A 型啊、B 型、O 型、AB 型的血液型别分析。
是，
但是干哥你知道吗，血液型别分析它的误差率相同的比率呢实在是太高了。
真的啊。
O 型的就有 40% 起。那像我 O 型现场找到 O 型，那我也 O 型，那我就是嫌犯之一了，就变成这样子。
OK。
对，所以呢刚开始的血液型别分析呢它的证明力就没有那么强烈。
对。
后来呢才发展出呢更进一步的叫酵素型别的分析。就是呢像 PGM 啊 KM 等等齁、哦、这种称为酵素型别的分析呢它的精准度就稍微提高了一点。但是它那个相同的误差率还是很高。
嗯哼。
所以呢最后呢用在呢这种我们遗传工程基因分析的 哦，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才被刑事鉴识科学家呢引用来当作刑案物证的 DNA 型别的分析。当然最早期呢，人类型别的 HLA DQ Alpha 的分析呢，它的误差率还是很高，还不是那么精准。但是呢，这个方法呢也历经了几次的改进，因为呢时代越来越进步，它的型别呢越来越多，当然就越来越精准。像 HLA DQ Alpha 的分析呢，它的鉴定的误差率也会达到几万到几十万分之一。那你像几万到几十万分之一，那以我们台湾人口来讲，2400万，那可能会有好几百人会一样的，所以那也不够精准。但是呢，经过几年的研究发展呢，现在的误差率呢已经达到百亿分之一啊，百亿，我们人口，全世界人口都还没有达到一百，
都还没有到一百亿，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它已经超过了百亿分之一以上了，
是，
所以表示非常的精准。它就说明说，在我们全世界人口之中，除了你有同卵双胞胎之外，是没有一个人的 DNA 会跟你一样的。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 DNA 鉴定呢，现在变成一窝蜂的全部在做这方面的证物采集啦，以及这方面技术的研究。另外呢，我们要讲到 DNA 是存在哪里，我们要从哪里去找 DNA 呢？
是，
其实呢 DNA 是存在我们细胞核的里面的这种染色体之中。当然呢，也有一种呢是细胞外、细胞核外的，叫立线体 DNA。
对，立线体。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些东西就会呢存留在像我们的血液啦、精液啦、唾液啦、组织、骨骼、毛发以及皮屑里面，都可以找到 DNA。那在犯罪现场呢，歹徒会遗留的证物呢，也包含像血迹斑呐、精液斑呐、还有呢歹徒抽的烟蒂啦、嚼的槟榔渣啦、口香糖啦、擦拭的卫生纸啦，还有牙签、牙线棒，甚至于呢吃过、咬过的东西，还有呢现场我们会发现有牙刷、刮胡刀、唇膏等等，这些呢也可以做 DNA 的采证。那再过来呢，就讲到呢 DNA 的鉴定的方法。当然呢，我也不是 DNA 鉴定的专家，但是呢，我知道它的方法呢，大致包含几个步骤跟几个过程。
是
第一个呢，就是要从证物里面去萃取出 DNA。第二个呢，就是要 DNA 要定量，就是呢，看我们这个 DNA 量够不够。所以呢，有时候呢，在早期，因为它的灵敏度没有那么高，所以 DNA 的量就要很多才能萃取足够的这个 DNA 的量。那你这个量不够的话呢，那还是没有用，
还是没有办法。对
对，没有达到足够的检验量就对了。第三个步骤呢，叫做 DNA 的复制 PCR。
复制。
所以现在各位呢，像现在呢，武汉肺炎蔓延的时候，各位常常听到呢 PCR 检验。这个 PCR 呢，它就是呢，把那个里面的基因呢，它可以经过一定的程序呢，可以 copy。那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像现在病毒的这个传染力，它的 CT 值，所谓 CT 值就是它复制几次，就可以检验出来。那这个 CT 值越少，表示它传染力越高。比如说 CT 值，像现在看到很多是13、15的，那表示呢，它复制13次就能检验出来。但是现在如果 CT 值30几的，就要它要复制30几次才达到足够的量，它的传染力就没有那么高了。各位大概知道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引用 DNA 鉴定技术的叫 PCR 复制的一个阶段。好，复制完之后呢，就要开始分析啊，分析就有一个阶段叫电泳分析，就是呢把不同组成的一个型别的 DNA 呢，把它在那个电泳的跑道里面呢慢慢的分析出来，所以分析出来就有 DNA 型别最后的这样的判定。那判定型别判定之后呢，最后再进入档案来比对。那如果呢我们 DNA 型别也分析出来了，但是呢你档案的资料库没有存有这个人的 DNA 型别，那你当然还是比不到。所以呢 DNA 档案的资料库呢，它里面越多呢，对我们破案也越有帮助。 但是呢，如果档案里面没有，除非呢，我们办案过程之中有发现了特定的对象，我们也可以找来做个别的 DNA 呢，跟现场物证的 DNA 来进行比对。像我们细指这个杀警夺枪案的呢，就是用这个方法把王姓兄弟的 DNA 以及呢被害人洪崇南呢，还有张大浩的 DNA 来进行比对，哦，至少知道呢哪一个是属于哪一个。那这个案子主要是针对被害人的血迹来进行比对。
嗯哼。
那此外呢，因为科技的进步，你知道吗？现在 DNA 的鉴定灵敏度呢，已经大幅大幅的提升。
是。
所以呢，现在有一种最新的叫接触式，我们称为 touch DNA， 叫接触型的 DNA，也就是东西只要你摸过，非常微量的 DNA， 或者你在现场的滴一滴汗，这样的 DNA 都能够被萃取出来，那表示灵敏度呢越来越高了。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注意到鉴识人员呢，你也要注意呢自身在采证的时候一些防护的一些装备，像戴口罩啦、手套啦、帽套啦等等，不然的话呢，你打个喷嚏或是你讲个话，可能你的口水 DNA 也会留在了物证上面，而造成这些现场的污染跟破坏，这是我们呢采证人员要相当注意的。
是是是，我们今天听到阿善师讲的非常非常完整的 DNA 鉴识技术，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原来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前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残迹或是一些证据的累积的话，其实你也是采不到 DNA。 阿善师讲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哦，不会超过100亿人的，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多人，那你就是那一个独一无二唯一的凶手。还有大家所常听到的 PCR 跟那个 CT 值，经过阿善师的分析，你会不会觉得说，嗯，现在我们更加的能够理解了呢？好，我们回到整个案子的现场。那么王氏兄弟两个人冷血又这么残酷，原来这个案子是在4月10号当天中午，王伯英送国三的儿子去补习班之后，与王伯忠各持一把美式军刀，戴上了手套，就骑乘偷来的机车，就开始犯案砍杀员警了，并且他们早就已经计划好要抢夺了警枪。之后王家兄弟就从容骑机车逃逸，犯案过程真的就只有那么一分钟。那么半小时之后，王家兄弟回到了伯爵山庄的住处，两人还能够气定神闲，丝毫看不出来刚刚手刃两个警察的那种残忍。而当晚兄弟俩还与家人谈论杀警案的案情，大家想想看，是怎么样的冷血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子？他们难道没有犯罪感知的惭愧吗？作案之后，他们整个下午就一直看着警察办案的这个最新进度，电视上一直在 run， 一直在 run， 说这个案子现在怎么样啦，办到哪里啦，有没有什么突破啊。傍晚呢，带着满满血迹的外套与手套啊，骑着犯案机车，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把车牌丢到基隆河里面，再到汐止八连路的水晶山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刚才都有提到那个空屋，烧毁血衣等等证物。而警方抓到歹徒的当天，刚好就是洪崇南殉职的二七，也是我们那个老朋友庄玉宽阿宽的出殡日。这些巧合通通斗起来，你们会觉得说真的是有定论的。两兄弟和这两位警员是根本没有仇恨的，而且可能都不认识。你对于这种不认识，你不是杀鸡吧？杀鸡也许你还可以不用情感，你看到人你怎么会做得出这样的事情来？这种违反社会的人格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从他们过去的行为才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经历过什么。所以这边阿善师，他们的过去真的是这么的不堪吗？
是的。其实呢，王伯忠呢，他们两兄弟呢，其实他们有一点点就是这种反社会人格呢，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嗯，
那王伯忠呢，曾经在呢2003年、就是呢92年的时候11月间，
是。
那他们骑乘机车呢，经过汐止这个民丰街的时候呢，他就跟开车的一名呢蔡姓女子呢，就可能是因为一点点的这些纠纷呢，就吵起来了。王伯忠呢，火气一发呢，就猛踹了这个蔡姓女子的车门。
嗯，
而且呢，还找来他的弟弟呢，就是王伯英呢，一起助阵呢，谩骂、叫嚣等等。
哇，
当然后来这个案子双方有和解了。
是，
不过事后呢，王家兄弟却反控呢，蔡姓女子呢，他对他们呢有恐吓。可是呢，警方查证结果根本就是无的放矢。
无的放矢。
那王姓兄弟呢，他也呈请了明代呢，指称那个遭警方殴打。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而就在两岸经营军刀买卖的王伯英呢，他涉入一件呢电脑零件的代工呢，但是呢因此而失败，所以呢血本无归啊。再加上呢这个王伯英呢他好赌成性，而且呢疑似在大陆呢有包二奶，因此呢花费非常的巨大，所以呢也欠下了庞大的债务。再加上呢，他们现在住的汐止伯爵山庄的住家呢，也有400多万的这个房贷的压力呢，所以种种的这个财务的困境呢，才让他们呢心生歹念呢，走上绝路。
是，
那在经济压力的逼迫之下，王家兄弟呢就将平常呢就很讨厌警察，因为被警察开单呢、啊、甚至于呢跟警察澄清呢、啊、等等，又说遭警察殴打，所以呢他们就将呢没有好感的警察呢当成目标。他们是计划抢夺警枪之后呢把警察杀害，他们事后是要抢银行的。
所以大家听到阿善师的分析之后，你就知道说，如果没有及时的将他们抓住的话，可能下次他们再出来犯案的时候，如果要抢银行的话，要不要牺牲更多无辜的性命呢？这边其实干哥知道，就是我们后来跑的新闻，就是说王伯英曾经当过各种刀械的进出口的贸易商，他也曾经跟美国海军陆战队做过生意，也就是说一种另类的军火生意，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有收藏各式长短刀械的习惯了。那家里每一个房间都会摆放几把刀，很少见吧，大家很少看到有这样子的吧。王伯英不但在家里收藏了20多把兰坡刀、开山刀，他还把一长一短的武士刀供在他们5楼顶楼小阁楼内，这个两旁还放着蜡烛，中间烧了线香，你就好像是在膜拜什么东西一样，于是好像就是一种收藏的习性吧，膜拜已经入魔了。王伯英本身是宪兵特勤队退役的，他身高173公分，而且练有6块肌，平常在家里都会练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体能非常的好。那宪兵特勤队夜鹰、啊、大家听过夜鹰特勤队吗？是一支精锐的秘密部队，他们的任务目标是反劫持、反暴力、反恐怖，以及那个执行那个保护高级官员啊，还有外交使节的特定任务啊。到现在，我们现在讲这个案子发生在16年前，目前仍然是国内唯一负责警备治安的甲等特勤队。所以王伯英对于刀具的喜爱跟服宪兵这个夜鹰特勤队的这个战绩哈、啊，不但不能贡献社会，竟然用来杀害警察，让这个警察一死一伤。你不会觉得很可悲吗？很可叹吗？所以这个案子发生之后，警政署立即通告所属单位，要求远警执勤时一定要穿防弹背心。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我们马路上的警察为什么大热天也要穿着防弹背心，就是汐止杀警案所带来的县市的专门的教训，让大家知道说警察必须一定要随时穿着防弹衣，但是这是以人命的代价所换来的。不过讲到这后面，你会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荒谬，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中更加的荒谬。我们来请阿善师跟我们分享。阿善师，
是的，我们听到这儿呢，其实这个案件呢基本上都已经呢罪证确凿啊。那你他们呢兄弟呢怎么样翻供，真的匪夷所思啊。王氏兄弟呢在审理的过程，他不断呢反复的供词，想要推诿说这个案子哦，不是谁干的，不是谁干的，这样。
嗯哼。
就是把责任呢推给另外一个人。那中间呢也曾经呢试图由那个单身的哥哥王伯忠呢将钱的案子扛下来，因为弟弟已经有小孩，已经有家室了。
哦，
然后呢，这个王伯忠，
阿善师，你的意思是说让一个人来担，另外一个人完全没罪？哦，
对，完全没事，因为刚开始他们都承认，可是事后呢想一想不对啊，弟弟有家室，所以原本他试图由单身的哥哥王伯忠帮所有的案子扛下来，他为了呢想要脱罪。他声称了这个案子其实不是我们主使的，我们是受到秘密组织的指使
啊。后面还有组织？
对，所以还有组织，你看这不是很荒唐吗？然后呢他跟了另外一名共犯呢，他们两个行凶，那弟弟没有行凶，弟弟只是呢打蛇随棍上，他只是附和跟随而已，辩称呢弟弟并没有参与本案，他是呢他跟另外一个共犯呢一起来行凶的。
嗯哼，
那当时呢到案呢被拘押的这个兄弟俩，就是王伯忠跟王伯英呢，
是
他们曾经利用呢当时还没有被禁见的机会，被收押了但是还没有被禁见的机会呢，
嗯哼，
在看守所里面呢他们就准备串供。然后呢王伯英呢跟他妻子啊在会客的时候呢，他告诉妻子，透过妻子呢穿针引线，想要呢制造一个他们兄弟俩不在场的证明。那所以呢被羁押，他被押的第二天呢，妻子这个王伯英呢跟妻子呢会客完之后，他就要求呢太太找他两名的一个高中同学，然后呢大家一起串供呢制造案发当时他们几个人是在一起，当时王伯英呢根本不在场的一个假证，
连同学都找上了就
对
了。对，
连同学都拉来呢，然后呢一起缴获呢，说证明他们当时是在一起，所以这个案子案发的当时王伯英是不在场的。
哦，都是我干的，跟我弟弟没关系。
对，所以呢这个太太呢事后马上呢就去找这两名同学，拜托他们是不是可以大家呢做一个假证词。但是呢这两个同学还算蛮有正义感的，被他们呢严词的拒绝。所以呢在当天下午呢，检方呢到看守所呢要侦讯呢王氏兄弟的时候，
是
那王氏兄弟呢就依照原本的想法拿出呢这个说当时他们是跟两名的高中同学在一起，就拿出这样的一个假证词准备来做一个理由的辩解。但是呢检方呢事先已经接到看守所会客的情报，因为呢在会客的时候呢很多都有录音的，
是
所以呢他们就已经有听到这样的讯息呢，所以呢就把这个讯息呢告诉检方，所以检方事先就已经接获这样的情报。所以呢他们兄弟俩是说我们当时是跟高中同学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检方呢就传唤王伯英呢的两名高中同学来作证。
是。
但是呢两人到场的时候全部义愤填膺的矢口否认，说王氏兄弟所称的不在场证明根本就是假的。
嗯哼。
因此呢王氏兄弟呢这个计谋被洞穿了。
嗯哼。
然后呢没有得逞，竟然在警方呢最后侦讯的阶段，他又讲出一个很奇怪的说辞，又编出一个很荒唐的理由。他说他们呢是受到一个叫秘密组织的一个指使。那王氏兄弟指出呢，他们两个人在大概两年前之后呢，他们透过一位叫槟榔大哥，另外一位叫小沈，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等呢转介，被一个呢秘密组织呢吸收了。
是。
吸收之后，组织呢事后派了一个赵志成，叫做赵志成的一个接头，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交通做联系的，
是
表示呢组织呢要测试他们兄弟俩的忠诚度呢跟到底作战能力够不够呢，因此就设计了指定了他们去杀警夺枪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这个功课是秘密组织给的，不是他们原本预定好的。
哦，
所以呢两人呢最后没办法就依约行事了。甚至于他讲呢赵志成当时呢也在现场，并且呢在后面跟监，而且呢监视，事后呢还帮忙 焚烧衣服，还有帮忙藏枪械等等。整个作案的过程，赵志成都知晓，而且部分也都有参与。那赵志成到底是谁呀？
是谁呀？
你编出来的，你总要交出来，他到底是谁？怎么样联络啊？等等。
对。
结果呢？经过警方呢进一步的查证、讯问细节之后呢，并且调他们可能的一些资料啊、通联啊，你到底告诉我他姓什么、啊、等等，住在哪里或电话等等。结果发现呢，全部都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
都是编出来的，
编出来的。为了脱罪，你看他们有多城府多深啊。那就在呢羁押开庭的时候呢，兄弟俩呢面对的法官，他们呢也是再接再厉的讲说，真的有秘密组织这一回事，他们是受到指使。所以呢，王伯忠他指对着法官指称，赵志成不仅交说，而且他也是行凶之人啊，而且他也是呢行凶人之一啊，而且他把这个罪全部推给这个不存在的赵志成的身上。
Okay.
那他弟弟呢王伯英呢也没有加入，但是呢经过警讯呢侦讯自白，王伯英呢他并指称他的警讯呢还有侦讯会自白是因为受到警方刑求逼控所致，
又推给刑求了。
对，这是常常呢歹徒所用的说啊，只要你自白了，或是呢你承认哦，这事后呢在法庭上都是说这是警方刑求逼控，这是歹徒一贯的伎俩。合议庭呢后来也对于呢这兄弟俩所提的这个虚拟的这个赵志成呢，后来也觉得说实在是不置可否，实在太好笑了。然后呢藉由呢隔离侦讯还有兜圈子呢反复的讯问之下呢，你一个谎言我再从哥哥或弟弟呢来戳破你的谎言，所以呢兄弟俩的供词呢就越来越离谱，那赵志成这个人呢也越来越奇怪。
对，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呢真的实在是太轰动了，而且震惊整个社会的杀警夺枪案，
是
这么重大的刑案，怎么可能让他们两个呼隆呼隆的随便就把这个责任就推卸掉、最后呢法院认定从相关的刚刚我们之前干哥还有我所讲的这些过程呢以及找到的证据之后，法院呢最后三审定谳，判处王伯英死刑，那王伯忠呢最后是判处无期徒刑定谳。
OK，
那目前呢王伯英他并还没有被执行枪决，还待在监狱里面，
是
花费了我们国家的这些公粮。那两个人呢其实都还在牢里为自己的犯行呢在服刑赎罪。
听到这边我们是真的觉得说，大家能够相信吗？这个案子兄弟俩一起犯案，那行凶的王伯英服刑到现在还没有执行，那被判无期徒刑的哥哥王伯忠，因为他本身就有表达能力迟钝的现象，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真正杀人的人还没有伏法去清偿他的罪，那这个案子就等于是被害人的家属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正义了。大家知道后来受伤的警员张大浩康复之后，他没有再回到警察的工作来，他个人的生涯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他知道说这个案子一定会破，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在病榻之中就看到学长，也就是殉职的洪崇南，不断到他的梦里来告诉他，我将会做判官，我一定会把这个凶手给抓到，于是你作奸犯科，你一定法网难逃。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阿善师再度的来到干哥的 Podcast，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也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的点评，或是到我的脸书还有到 SoundOn 的讨论区留言，也非常欢迎给我意见。希望阿善师再到节目里面来分享的话，也请大家告诉我。最后不要忘记哦，要记得抖内哦。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见，下次更精彩，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阿善师，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看哥，谢谢大家，
谢谢。